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22号，公元2002年1月5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由台北政府文化局指导，台湾中华民国汉藏学会与中华菩提学会主办的台北天空下的香格里拉活动，预定将于本月13号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举行。当天的活动包括展示远至西藏拉卜姆寺的一幅长18.5米、宽13.5米的巨幅唐卡、金刚神舞表演、学域文化展览以及万人游园活动等项目。那么活动由台湾云林县林内乡白马山菩提讲堂主持，面珠仁波切来主持。当然了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阿迪夏等多位贵宾将参加当天的开幕展佛大典。
本月29号，来自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理事兼副主席黄子平女士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并于本周1下午4点钟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黄子平女士专程前来达仁萨拉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西藏的文化、独特的传统、宗教和在流亡社会中的政治形势等。黄子平女士出生于1962年，物理学专业，1984年留学美国，在美国高校中建立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并担任主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现任美国高级光学工程顾问。1989年6月4日事件中造成其同学身亡，从此呢踏上了民主之路，历时12年呢为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付出了心血，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1998年回国探亲时遭短期拘留，同时被驱逐出国并禁止再度返回。在美国呢所担任的职务分别是全美中国学者学生自治联合会前任主席、全球中国学联前任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现任秘书、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现任理事兼副主席、人权委员会理事主席、高级光学工程现任顾问。
阿富汗文化部长拉希梅窦杰多姆上周日正式宣布了重新建造巴比扬大佛像的计划。那么今年5月份他们将预计召开一次会议，详细的推敲修复大佛的细节。去年3月份，阿富汗塔利班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执意塔利班政权的民兵的火箭与坦克炮弹攻击了阿富汗中部巴米安省具有1500年以上历史悠久的两座巨大的古佛石雕像。那么摧毁佛像的决定是根据本地回教教士的指示，他们的目的是要防止对假偶像的崇拜以及神学式政权对美国透过联合国以支持恐怖活动与贩毒等罪名对其实施制裁，而使其陷于孤立，日益不满。那么当时许多国家已警告神学式政权说，摧毁佛像将使其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同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表示，当今全球各宗教都以友好的形式存在时， 听到阿富汗销毁古佛像的消息时感到特别的震惊。那么摧毁佛像就算在宗教意义上是有一点原因，但是这些佛像不仅对阿富汗人民，而且也是提供人类历史文化的艺术品。达赖喇嘛说，作为一名佛教徒，自己所供奉的佛像成了他人摧毁的对象，这只能认为是一次人为的佛教的不幸，也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做法。但是国际的抗议声浪并没有能够阻拦塔利班民兵摧毁佛像的决心，而执意于去年三月炸毁了建于公元五世纪的举世闻名的巴比扬古大佛像。那么九个月后，塔利班政权崩溃了，阿富汗临时政府决定重建阿富汗最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被炸毁的巴比扬大佛像。那么对于修建大佛，一些历史存化论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优胜于历史的真实性。重新大佛像也就是重新把大佛像建造起来，是不会取得一样的历史价值。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前，中国和尼泊尔政府两方加强了藏尼边界的严防措施，导致流亡藏人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从西藏私逃或者办理有关手续前来印度，两国的藏人一般选择冬季行程。特别是今年在印度菩提迦叶，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之际，估计来自西藏的藏人更多。但是由于各边际关卡加强了防范，来往者呢比去年减少了一半。驻些在藏尼边境的尼泊尔边防军，一方面受到中国政府对尼泊尔政府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防止毛派组织成员企图越境潜入西藏境地等原因，也加强了边境的管理措施。自始11月25号至今，已有15名以上的藏人被送往西藏边境。对此，联合国难民事务处成员 Roland Well 先生表示，尼泊尔加强国防治安，自然对边境关卡加强检查，在边境区的严查使很多无签证的藏人遭到逮捕。总之，在各方面，流亡藏人的处境仍处在最危险的状态中。
流亡海外的中国老作家、政治意义人士王若望的追悼会，于本月29号在美国纽约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到场宣读了达赖喇嘛致王若望夫人唁电，并且讲话。达赖喇嘛的特使、国际西藏运动主任当日从华盛顿直飞纽约。他说，达赖喇嘛12月22号在印度南部向他办公室发来唁电，唁电如下：亲爱的杨子女士，经书宁先生、王若望先生先逝，请接受我的祈祷和慰问。我们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名为自由和民主战斗的自由战士。虽然王若望先生已去，但他的精神永存。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对西藏的未来也充满希望。中国正处在变革之中，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总有一天自由和民主将会降临中国。到那一天，我相信西藏问题会以和平和理解的方式解决，致以最良好的祈祷和祝愿。那么流亡海外的著名异议人士在王若望先生去世的悼念大会举行追悼会的同时，为了表达对王若望的追悼，上海韩立发等十名异议人士上周五商量同步在上海举行追悼会时，被中共公安部拘捕，目前仅一人获释。同时西安也有一位异议人士因此被捕，至今下落不明。
西藏青海海北阿日德巴境内和冈察境内的部分地方，由于当地大批的中国个体户大量采集冬虫夏草，导致当地西藏农牧民的草场遭到大面积破坏。但是地方中国政府的大部分官员是汉族，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从不给予重视。当地牧民对地方中国政府不加管制乱采虫草的中国个体户的违法行为表示极为失望，为此发生了去年牧民与汉人之间的厮打，两名西藏牧民和一名中国个体户在打斗中丧失了生命。当时地方中国政府制定对两名藏人死者分别为10000元中国人民币，对那一名汉人死者呢制定为30000元中国人民币作为人命赔偿费。这一决定引起了当地农牧民的不满，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平等处理此事。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我台将特别为你们奉送定居美国的西藏歌手 Jay Chung 演唱的最新专辑《遮西嘎顿》。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